專家認為，出於對日韓以及美日韓三邊軍事合作的考慮，兩國政府將會從努力推動改善關係，但二戰勞工等環境住在兩國之間的諸多問題仍然難以得到根本性的解決。不過，美國在雙方之間的調解有望起到一定的幫助。南韓外長朴振在這個月的18日至20日訪問日本，修復和日本的關係是這次的主要目的。朴振20日在記者見面會上表示，通過這次的訪問再次確認了兩國政府改善關係的決心。二戰勞工這個的韓日關係當中最核心的問題貫穿了此刻。在7月19日的下午，朴振在首相官邸拜会了岸田文雄，这个是南韩外长和日本首相时隔四年首次会面。朴振向岸田文雄转达了南韩总统尹石月对改善日韩关系的强烈意愿，二人就二战劳工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有必要在日本企业在韩资产被强制兑现前找出是解决的方案。而在一日之前的晚上，朴振在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举行会谈的时候，亦都讨论了有关的问题。据南韩外交部发布的新闻资料，两国外长一致认为有必要尽早解决这个问题。朴振表示将会努力在强制兑现执行前找出妥当的解决方案。不过需要指出的就是，韩日仅仅是就原则性的立场达成了一致，并未作出更深层次的讨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记者见面会上表示，岸田文雄接见朴振是因为后者希望就前首相安倍晋三去世致哀，两人并未就强征劳工以及慰安妇的问题进行深入具体的对话。南韩外交部评价说，两国外长时隔近五年重新展开沟通本身就有巨大的重大意义。不单止于如此，从日媒的报道来看，日本对南韩能否真正解决问题并不乐观。 NHK 报道说，日本政府将会继续谨慎关注韩方能否在日企资产强制兑现前制定出日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日本朝日新闻更加是指出，朴振和林方正在会谈前未有进行公开发言，会谈结束之后亦都未有举行记者见面会。对于并没有妙计可解决问题的南韩，日本政府顾及到党内保守派的看法，不会表现出妥协的态度。二战劳工问题是韩日关系恶化的导火线。南韩最高法院在2018年判决新日本制铁三年重工向二战期间遭到日本强征的南韩劳工进行赔偿，不过两家企业拒绝执行判决，原告方遂启动了资产强制兑现流程，预计最快将会在今年秋季执行。日本政府认为所有战时遗留问题已经通过了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得到了最终不可逆的解决，并且将日企资产兑现视作为是两国关系的红线，要求南韩拿出解决的方案。而在这个月初，南韩政府组建了由受害方、有关问题专家、前任外交官等参与的民官协议机制，讨论对受害者的赔偿问题。不过部分受害者拒绝参与，而且该个机制目前仅仅是停留在听取各方意见的阶段上，还未得出具体的方案。这次的访问是南韩就民官协议机制向日本作出说明，南韩表现得更为急切以及主动。日本遗传女学院大学国际社会学系教授李永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这样，为了落实韩美合作，韩日之间的配合是当前两国关系最重要的课题，这个对尹石月政府来讲是必要的，同时也是美国的要求。南韩仁和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潘吉洲则是向美国之音表示，此行的意义是在于确认两国关系之间的具体议题，而劳工赔偿问题本身具有技术性的层面，需要两国进一步展开讨论，并且就如何解决拿出具体的选项。自从去年的至到今年，美中对抗日渐加剧，再加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北韩年年发起武力挑衅，现有的国际秩序遭到极大的撼动， 正正是这种形势之下，南韩开始致力于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并且强调两国的共同利益。南韩外长朴振出访日本前表示，将会和日本构建符合共同利益与价值的未来合作关系。尹石月亦都在上个月底举行的北约峰会上面表示，相信岸田文雄是能够为两国未来共同利益而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伙伴。与此同时，日本亦都多次强调和南韩合作的重要性。岸田文雄、林方正在尹石月当选之后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表示，当前的国际秩序是受到威胁，日韩、美日韩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是有必要。南韩仁和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潘吉洲指出，韩日在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亚地区，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共同利益以及是合作空间。他认为，从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来看，韩日两国直接面对着北韩的核与导弹威胁。北韩就曾经明确地表示，日本是核武打击的对象，对日本来讲威胁尤其大。从全球范围来看，两国在守护自由民主的价值方面存在着共通点，而且南韩、日本都是和美国缔结了牢固的盟友关系。在全球的供应链上面，两国都拥有先进的技术，存在着合作空间，譬如在 Chip 4， 亦都是指美日韩台芯片同盟。会议将会在8月举行，韩日都将会参与其中。不过，日本惠传女学院大学国际社会学教授李永彩则是认为，美日韩都希望日韩展开合作，但是三方都需要完全不同。他说，日本希望通过和南韩的军事合作，取得北韩核武以及导弹有关的情报。美国是为了牵制以及围堵中国。而对南韩来讲，由于文在寅政府在美中之间采取的模糊立场，美日军事合作的关系在这个时期取得到重大的进展，南韩却是未能够参与，从而产生了被孤立的想法。出于这个考虑，南韩亦都希望通过美日韩合作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军事事务，为此而需要改善韩日的关系。在迈出第一步之后，今后两国在采取具体行动的道路上面面对的最大难关将会来自国内。对南韩而言，日本参议院选举之后修宪再次提上日程。岸田文雄表示，将会继承安倍晋三的遗愿，尽快发起修宪案。朝日新闻在7月19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亦都显示， 51% 的应答者支持修宪，仅仅是 33% 是反对。修宪是指对日本宪法第9条进行修改，承认可进行战争的自卫队的地位，并且允许自卫队在一定情况之下先发攻击，使到日本成为能够进行战争的正常国家。南韩民间对日本修宪的反对声是极高，再加上尹石月政府近期的支持率已经是跌破 40%，若然太过主动地推动改善对日关系，不单止不具备说服力，恐怕还将会招致更大的反感。事实上，南韩国内内部分左派媒体已经是将朴振此行称作为是举白旗投降，空手而归。而从日本方面来看，不少的意见认为安倍晋三的去世反而加大了岸田文雄改善日韩关系的难度。时事通讯报道说，安倍晋三的去世使到日本失去了最后一个能够控制保守派的人物，今后保守派的举动难以预测。朝日新闻亦都指出，若然岸田文雄在历史问题上面对南韩采取缓和的态度，将会引起保守派更加猛烈的批判，因此日本政府很难采取积极的姿态。日本惠传女学院大学国际社会学教授李永彩表示，韩日之间存在着二战劳工、日军慰安妇、领土、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福岛核污水等多个问题，很难得出韩日两国政府都满意的答案。尹石月政府以及岸田文雄都表示将会继续展开协商，韩日关系较之前会有所改善，但是要解决根本问题仍然是有难度。韩国仁和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潘吉洲则是认为， 虽然两国关系改善不易，但是政府意愿是所处的环境好于过往，有望逐步得到解决。而另外，若然两国之间和各自国内的关系改善，进程陷入僵局，美国的作用将会凸显，届时美国如何游说韩日，亦都将会对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起到一定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郭正义首尔报道。